各位听众您好，我是韩大慧神父，为各位主持一系列的讲座，主题是科学时代何必信神。今天开始另外一个大课题，就是来生的希望。在前面我们讲过人间痛苦与神的慈爱，尽管有人从自然理性可以推论到神的存在，但是这些论据最大的挑战就是恶和痛苦的事实，这与神的存在不能兼容。可是我们从耶稣身上知道天主不愿意有恶和痛苦，但为了让人有真正选择的自由，他愿意冒这个险。不但如此，也亲身体验和分受人间痛苦，并以这个方式拯救人类，这样恶和痛苦的事实反而指向天主的慈爱，因为罪恶仅带来救世主。在痛苦中天主更接近我们，也让我们在受苦中延续天主的救恩，最后还可以得到永生。永生究竟是什么回事？基督徒为什么能点燃来生的希望？这是我们要讨论的课题。人的情况很特别，就像自己醒来发现坐在一列夜里行驶的高速火车，何时何地上车，来自何处，往何方，为何此时此刻，有何目的，这些都是问题。有些人只会审查他们的小车厢，看看座位的大小，什么材料做的，习惯以后那就不去追问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不过有一个事实非常清楚的，不久之后我必会死去，这一关谁也躲不了。有人尝试说人终究难逃一死，那何必再理他呢，这样倒可以活得更潇洒一点。另一些人尽管看到车外一片黑暗，但也不得不试一下，看看车上里有什么东西能带动他们看到车外。其实在这个车厢里我们要找的已出现了，那就是耶稣。在历史中有记载，他是唯一的一个人从死亡的隧道中出来，他复生了。尽管他已经升了天，但至少他也留下一个洞穿的黑暗的窗户。今天是第十一讲，我们要讨论一下人死后留下灵魂还是电波。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奇怪的是我们生活的就好像长生不死一般，连基督徒也绝少讨论死后有来生这个问题。可是理性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人生中唯一最重要的问题，非要面对不可。纵外古今，直到最近，世上大部分的人都相信有来生，可是现在的人患了现在病，只顾现在不问将来，因此不信来生的人大有人在。某方面来说，这态度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这主义声称科学可解释一切，有关来生科学既然找不出证据，那就该否定它。可是还是很多人拿不定主意，那倒不如说有关来生嘛，我不知道。本来科学主义为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已经过时了，但为迷信科学的人还是非常流行的。不接受来生的人认为这只是祖先传下来的一个还没有经过证实的偏见，而且有了这种见解 会使人为了所谓来生的幸福，便不惜牺牲今天的快乐。这种想法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偏见，那就是何必为肯定不了的来生做打算。圣保禄也分析这个问题，他的重点很简单，他说假如没有复活，假如我们只能寄望今生，那么我们就成为所有人中最可怜的。那些只局限在物质生命里的人，就像蝴蝶困在盒子里，虽然是活生生的，却被禁锢，他们在动，却永远不能体会一飞冲天的乐趣。科学基于方法上的局限，答不了来生的问题，可是科学和来生并非矛盾。那么我们尝试从基督徒的角度陈述来生的论据，特别指出人的精神可以超越身体的死亡存在下去。所谓人的精神，传统就是说人的灵魂，人本来是一个整体，但是在死亡的时候灵魂跟肉身分开，那这又是什么一回事呢？假如这个分开是那么不自然，死的人那么不完整，那么将来又会怎么样呢？难道有肉身的复活吗？灵魂跟肉身再会结合一起，就如基督徒所说的一样吗？基督徒的说法并非不可能，假如我们认真的从理性开始，我们一定会找到来生的可能性，那么信仰就可以撑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点燃久违的来生的希望，带领我们冲出现有世界的束缚，进入圣经所说的永生的美景中。简单的来说，否认来生的论据基于人的肉眼和感官是看不到的，当人死去了他们就去了，不管怎么样说我们都认为他们的生命已告结束。在自然界中谈死后的生命并非那么简单，第一，因为要看得见的证据恐怕不容易找到，第二，要搞清楚究竟在身体倒下后什么继续活下去，是灵魂，是电波吗？人死了以后他的生活与先前的身体有什么关系吗？这里我们又要辨别身体和人位的观念，整个问题就显得更加复杂了。有关来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一些平面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从无信者的角度去看，企图提供科学解释，他们的论点是说基于人脑袋所产生的电波的震动，这电波在死后的一段时期甚至很长的时期还会继续发生作用，这件死后的生命是否产生电波，这问题有待科学去找证据。不过这里我们的重点是这些人感到有需要寻找接近科学理论的说明，解释一些不能否认的现象，就是身体倒下以后人还是不完全泯灭的。这些无信者说一些电波存在着，无论如何这些人文主义者要面对一些死后生命的可能性，不论是脱离肉躯或者是再次投胎的方式，但这问题已经不能再视若无睹了。人怎么会发觉死后还有来生的现象呢？一般来说主要是源于鬼故事或者是招灵的机会，可是这说法也受到过分的渲染 称为怪力乱神的东西，很难把这些故事看成为论据。尽管如此，这些叙述都在肯定今生和来世是有沟通的。首先让我声明一下，很多所谓造灵的故事根本与灵魂无关，多次是一种诈骗或者是一种错觉。我认为透过灵媒尝试与亡者沟通常有很大的危险，要绝对避免。圣经也明明禁止这种事情的。可是不管是出自何种动机，用何种不当的手段，始终不能否认造灵的事实。有些人对这些事也做过很好的记录，尽管对这些叙述很难赋予肯定的解释，单凭造灵的事实已可强烈的暗示人的灵魂并非随着肉身的死亡而消失。可是我关心的并非是造灵的见证，不过既然这里提到了，便开个括号谈谈而已。其实还有其他的记载，很清楚很清楚的说明人的灵魂能够超越死亡的界限继续存在。这里有一些案例都有充分的文献和确实的证人，看来可以支持一下来生的论点。一件惹人注目的个案，有一个人名叫威尔本，他是教会里面的人，他的故事首次在1976年在 BBC 电台播放过，而所谈的事却发生在距离当时27年之久。有医生做过证明，威尔本一直都不愿意把这惊人的事公诸于世，也许这一点证明其真实性最好的论据。他当时患上了胸膜炎和肺炎，正值病重垂危，在孟彻斯特附近的格林山医院留医，后来医院证实他死亡了。有一个护士正在料理他已死的身体，当时他本人好像离开了自己的身体，正看到护士为他刮胡子整理他的身体，他感到自己与床上的身体好像有一根绳子在绑着，后来那一根绳子松了，他便来到一个地方他认为是天堂。他自己描写当时的情况说，绝不像浮游在云中或飘渺太虚类似的感觉，而是一个地方充满生气和意义，我从没有试过这一般有劲和清醒的。然后他看到耶稣，因为他认出他的手和脚上面的钉痕，他感到这是天上唯一赎人的事。他还认得其他的人，一些先他而去的朋友，然后他听到一个恳切祈求的声音越来越响，可是他却不太高兴，因为这个声音在祈求说，天主啊，请不要让他死去，他还有事为你做呢。最后威尔本解释说，主耶稣按了我的肩膀将我的身体转过去，然后轻轻推了我一下，说了一些类似的话，你还没有到时候呢。威尔本就醒过来了，其实已经他死后的两个小时，发现自己在医院的冷房之中。随后他在一本书里面接受访问，他详细的说他在天上的经历，他描述那是一个极度光亮充满生气的地方，耶稣在哪里，他本身就是光明，可是他确确实实是一个人，而别的人他都认得，比如说他主日学的导师，他的母亲和祖母，他的医生刚先他而去世不久的。他回忆说， 他们都有身体，而且他们的身体就好像一个21岁那么青春的身体，然后又很和谐的和他们的气质吻合在一起。有人将这一段描述，就是威尔本的自述，和其他人的经验比较，尽管其他的人的描写没有那么出色，不过肯定的是，威尔本他描写自己死了以后去了一个非常光亮的地方，而这种说法呢，在其他人的经验上面也有重复过。同样，很多人在接近死亡的时候也有那种灵魂离开身体的感觉，当然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衡量这些事情呢，因为这不算是科学上的论据，而且又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去验证，它是属于一个很个人的内在的世人的经验。还有一个事实是有关一个登山者他的感觉，他并非在病中垂危的时候，当时他在断崖边滑倒，他的身体悬在一条20尺的绳子上，突然之间他置身在鬼门关之前。他说，我当时身体悬在一根绳子上，距离山的峰顶一段距离，我的身体在转动，我在紧走，慢慢的爬回去，我是从上面20尺的地方整个人跌下来的，那绳子把我停下来。正当我在这一刻中，一种奇妙的僵硬和紧张直袭我整个人，这是一个势不可当的感觉，完全超出我过往的经历，整个生命的动力就像进行一些彻底的变化，它的名字叫死亡。现在我体会到死亡并非可怕，而是一个极度高级的经验，达至生命的顶峰而非低点。究竟这能量上升的时间有多长呢？我可说不出来，时间为我已经没有意义。那一种是突然的感觉，一种完全置身度外抽离的感觉，好像我与身体要完全分割，但是没有完全分开。在评论这个经验的时候，那位作者说，这并非在我能力范围下可以讨论的，因为只有死亡的经历才可以体会是什么一回事。不过为我来说，这是一个确实的经验，令我不得不相信我们的精神是可以超越死亡的界限。听了这些记录以后，让我们也听听不同学者的他们的意见。第一个是出名的美国心理学家加拿梅菲教授，他说，我的立场是什么？面对这个问题，我回忆另外一个问题，当有一股锐不可当的力量冲向另外一个牢不可破的物件上，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对我来说，这里的正功是不可忽略的，但又不能下什么定案。我一向的专业是心理学，如今已是花甲之年，但从没试过死亡的滋味。如果死后还有生命，这是读者期待的答案，那么就让读者接受这个看法。如果有人以为我面对这个严肃的哲学问题而采取反对来生的立场，那么这种结论是错的。我有点举棋不定，因为我不能走到河的对岸，我需要更多更丰富的证据。好，我们再听另外一个学者，英国心理学家希努博尔特爵士，他说，这种举棋不定的局面 使整件事在两方面开放，一是从学术理论去看，心理学家在这时候还有生命的问题上，应该保持一贯严谨不可自论的态度，继续尽力在物理现象中寻找解释，即使最后他的研究迫使他去接纳一个有来生的假设，可是他必须牢记这个假设就如以往的以太一般，只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第二，那些基于信仰哲学或启示的人，他们还相信来生，不论是为自己或者是为心爱的人，他们也无需顾忌科学上所要求的证据，所以我们对整件事情的判断就好像柏拉图2000年前所说的，柏拉图把这个答案放在苏格拉底的口中，那时苏格拉底正在准备服下毒酒，他说，我现在不会以实证的方法去肯定将来我会加入那些已离世的善人中，但我会点燃一个热切的希望。对，这里的希望并不表示对来生已经成功的加以证明，而只是相信有来生的可能性而已。我认为这是近几年心理学和超心理学研究中能找到的重要成果。唯物主义者还有那些无信者，他们自以为能够否认来生，可是如今在他们面前至少可以确立在某种形式下来生的可能性。好，最后呢，我们再请另外一个教授富特，他是在剑桥大学教授哲学伦理的。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并不隐藏他不愿意有来生的看法，他说，就我的立场来说，在现实已知的有关事实中，不论是寻常或者是非寻常的，并没有什么积极的建议，但也没有什么反建议。究竟身体死后人的心灵活动能具有些什么可能性持续下去呢？另一方面，确实有很多相当肯定的超心理现象，强烈的指出人在死后还有丰满的来生。大部分的人可以做得到，就是在这两组有关的资料以前，闭着一只眼睛看不到这一组或那一组的事实。不过专业哲学家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尝试稳重的打开两只眼睛面对两者，很自然的结果就是处于一种犹疑之中。在我看来，如果在某种意义下，在我目前的身体死后我还会继续生存下去的话，那么与其说我会惊奇，倒不如说是有点烦恼。我只能拭目以待，或者是采取另外一个态度，就是待而不见。三位学者没有一个挺身出来采取确定来生的立场，可是有关耶稣的死亡与复活，我们有很详细可靠的报道。我想在以后的讲述我们会提到这一点。好，各位观众，天主保佑，下次再见。